你要顺服他。所以大家看到这个题目，猜我要讲什么？一个大写的钱字，对不对？因为我想，其实，在教会里我们不常谈钱，特别是在讲台上不常谈钱。但是这个钱，其实不管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还是在我们属灵的生活中，都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信主之前哈，其实在信主之后也是。因为社会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金钱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呢常常钱是藏在我们对钱的看法，或者说钱是藏在我们心灵的最深处的，所以金钱变成了一个几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话题。你可以在教会里讲信主，可以在教会里讲天国讲地狱，但是你不要跟我讲钱，因为如果你跟我讲钱，你就是想要我的钱。所以我们讲钱容易得罪人，但是如果我们看耶稣给我们的教导，其实耶稣的教导很多很多是关于钱的，特别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如果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把路加福音从头到底可能在一天之内读完，不用读得很仔细，你就把它刷过去一遍，你会发现几乎有五分之一耶稣的教导是跟钱有关的，有五分之一啊，超过天国，超过地狱。因为耶稣知道我们如果要向他，如果我们要信靠他，不解决这个钱的问题是不可能做到的。那我为什么会有感动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呢？是因为去年年底的时候，将近年底的时候，我一个主日之后顺利的完成了我年度奉献的计划，我心里很高兴。然后呢后面一周呢，我家里我需要找人刷 deck， 就是我家里那个后院那个 deck 有点掉了，我需要找人刷 deck。 然后我就找了三个墨西哥的师傅哈，他们一个人跟我讲价，然后我就跟他哇左杀价右杀价，哇我觉得他贵，哇觉得他贵。然后 somehow 在这个跟他杀价的过程当中，有一天神忽然给我一个感动，他提醒我对钱的看法有问题。那天早上后来他们三个人来给我刷 deck， 很早六点多就来了，哇三个人一起过来，两个男生一个女生，三个人从早刷到晚，好辛苦。我觉得也是印证了当天那天我看到他们那种就是那种诚恳的那种辛勤劳作的那种眼光，我就觉得哇我为什么要这样跟他们刷这个价钱，哇我就是为了省那么几十块钱嘛，省那么一两百块钱嘛。神提醒我说，如果我要在属灵中成长成熟，我不解决这个钱的问题是不可能的。所以从去年年底开始，我就有心的去做了一些学习，就是关于圣经里面对钱的教导。我有心的去找了一些资料，找了一些信息，一些讲道，听了一些讲道，听了不少讲道，其实就是左右环环绕绕是钱。所以我就想说，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可能也就是我过去几个月当中学习到的一点得着。我想说钱这个问题是我们一辈子要做的功课。我不想这信息如果把耶稣对钱，关于钱对我们的教导都讲出来，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不想说，但我相信只要我们跟随耶稣，信靠他，我们是可以做到的。耶稣是不会叫我们做我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前提是我们信靠他。所以我不想说在这高高之上，我是一个已经脱俗的人，钱对我没有试探。我想说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想说我希望借着今天的信息作为一个机会，我们大家一起来一同向着耶稣给我们在钱上面的期望来努力。 OK， 我们今天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哈。我们看到路加福音里面有很多关于钱的教导，所以我今天就挑出来一个是路加福音十二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了。我们因为经文比较多一点，有二十节左右，我们就一起来从第十三节一直读到第三十三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 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你想百合花怎么开起来长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父主啊，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机会，在这个美好的早晨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领受你的话语。主啊，你给我们很多关于钱财的教导，主啊，就愿意今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一起来聆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被你的话语所改变，让我们改变对钱对财富的看法，真心的从里内外的发自内心的改变，来放下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捆绑，来回到你的面前，回到你的家中，做蒙你喜悦和你心意的儿女。主啊，就特别也请你看顾孩子的口，若有讲的不合适不对的地方，请你的圣灵感动纠正。主啊，真就愿意今天我的分享都是合乎你心意的，也愿我们每一个人听的时候都有你的灵同在，愿意来领受，愿意来学习。我们一切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所以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我们如果我先给大家讲一下，我今天讲到大纲好了，就是我们先来通过这个经文，我们来看到四点。今天一个是我们爱财贪财这个问题的普遍性和隐藏性，另外呢，我们来学习一下，看一下贪心贪财这个问题的本质到底在哪里，然后我们看一下要真的从钱财的捆绑当中解脱，回到神的面前的关键是什么，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实践这些属灵的原则。今天的故事其实很有意思，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时间读路加福音前面一段，但是如果你读那个路加福音十二章，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什么？是耶稣在那里讲道，然后有几万个人围着他，不得了，那个时候没有话筒，但是有几万个人居然能够围着他听，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堆在人上面这样哈，但是有几万个人围着他，然后耶稣就开始讲说，我们要敬畏神，我们不可亵渎圣灵。然后忽然这个时候，人群中几万个人里面冲出一个人，跟他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 这个人对耶稣其实蛮尊重的，他知道耶稣是个夫子。这让我回想到几年前我有一次回国，我在家里门口一个教会聚会，我们在开祷告会，牧师在上面说啊，弟兄姐妹们可以踊跃的站起来分享代祷事项，我们一起来为你祷告。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忽然砰站起来说，牧师，我今天在跟一个人买房，那个人开的价比我的要的价就高了10万，请你能不能大家一起帮我们一起祷告，让那个卖家心软一点，把那个10万降下来，我就可以买了。然后我当时在下面，我听了以后，我就心想，哇，这个人好不属灵啊，在祷告会的时候要这种祷告。但是其实我觉得耶稣很有意思，我们看看耶稣怎么回答。我想如果耶稣在那个时候在那个祷告会的现场，他会怎么说。第14节，耶稣先是回答了那个人，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食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这也很有意思，因为耶稣岂不是断食的官呢？他是最终的，英文叫 judge， 他是最终才判断一切的。但是耶稣说，谁立我做你们断食的官来给你们分家业呢？我想耶稣不是说他不是 judge， 他没有这个权柄，而是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这个。你想的东西跟耶稣来要告诉你的这个信息不是一回事。他当然有这个权柄，可以告诉你怎么对怎么错，你可以拿着多拿一些，他可以少拿一些，这样才公平，他当然可以。但是这不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然后就很奇怪了，这我觉得大家很好理解。然后就很奇怪了，耶稣没有再对那个人说什么，耶稣转过去对那个几万个在听他讲道的人说，他说，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的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耶稣为什么要对众人说，如果我在那个祷告会上，如果耶稣在的话，他会说什么？他会转过来对我说，你玛丽，你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因为我们总会觉得别人贪财，我们看不到自己的贪财，明白吗？因为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人的生命是在乎家道丰富的。所以你只要如果我们真的不小心的话，贪财这个罪是一个很特别的罪，它是一个你再贪财你也不觉得自己贪财的一个罪。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一个人的一生在于家道丰富，不管是美国的文化还是中国的文化都是一样的。你有钱你就是有本事，你有钱就是得人的尊重。而且特别是中国人，我们华人的文化，往往在我们积累钱财的时候，我们还找一个对象，我不是为自己挣的，我是为家人挣的，我是为家人打拼，我为了孩子过好日子，所以我要天天，我必须去努力的积攒这些财富，因为我不舍得我爱的家人受苦。然后呢，我们还会比较，因为我们身边总会有比我们更有钱、生活的更奢华的人，所以你只要跟别人一比，你总觉得我还其实蛮低调的，我是其实不是很追求钱的。你看他人家开什么车住什么房，我开什么车住什么房，我跟人家还差得远呢，我要努力去追寻，我才能极不叫人家冰山一角。然后另外呢，我们很多特别是华人，我觉得这个美国人可能很多就是他们的 culture， 他们很爱花钱，华人很爱攒钱，对吧？我已经很节省，我很低调了。但是我们待会儿会看一下，其实节省跟低调跟贪不贪财不是一回事情。所以说耶稣第一句，其实他这个第14节就告诉我们，他说这个信息是给你们众人讲的，也就是说是给你和我讲的。他只是借着这个来找他分财产的这个人打开了一个话题，告诉你们这个功课你要谨慎，你要谨慎自守，因为你一不小心，你一不谨慎，你就忘记了你自己是个贪财的人。 所以耶稣就很有意思，他打了一个比喻，他要告诉你贪财这个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到底是什么问题出错了。我们为什么会爱钱财呢？我们就来我刚才读过了，我就帮大家再快快的读一下。他就打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很有名的。他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他自己心里就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你读到这一点，你读到第十九节还再不读下去，你觉得这个人其实没什么，好像没什么不对嘛，好像挺英明的。你想他有几个特质啊？首先他是一个田产丰盛的农民，说明他是一个很勤奋刻苦的人，他肯定是工作很刻苦的。然后呢，所以他辛辛苦苦靠着自己的本事赚了很多的钱财。然后他还是一个很有计划的人，他不是说我要把我今天的钱财全都挥霍掉，我要盖一个仓房把它存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我要为以后来思想，我要防患于未然，我以后还有很多的日子要过。可能他还想我还有我的小孩，我还有我的太太，他们都需要被粮食，需要财物，我就盖一个，我把我现在的拆了，我盖一个更大的，我可以装下我一切的财物，这样我就可以安安逸逸的安度晚年了，我可以吃喝快乐，不用担心了，我可以退休了。所以我读到这个的时候啊，好像还没有什么问题嘛，而且好像跟我自己还蛮像的。我可能不是个财主，但是我就是赚钱，因为我以后要有安逸的生活，我的家庭要美好，我要安安逸逸，不用担忧我万一生病了怎么办，我要退休怎么办，我赚钱，我这个账户不够放，我再开一个账户，我这个房子不够，我再买一个房子，一模一样，没有一点点区别。我告诉你，那个时候的经济的发展程度远不及今天。我告诉你，在美国这个地方，我们中间一大半人可能比那个财主还有钱，只是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已。因为再说一次，这个贪财这个问题是自己意识不到的，你永远觉得自己没钱的，你永远可以看到比你更有钱的人的。所以我自己读的时候，哇，这个人其实蛮聪明的。如果你不读接下来的话的话，这人是个精明的财主，他不是一个无知的财主。如果你读我们的圣经，这有个小标题，和合本有个小标题，无知的财主，他无知在哪里啊？他好聪明呢，而且他还有一点优点是我们很多人所没有的，就是这个人还蛮懂得知足的。因为他说什么，他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我们很多人还做不到这一点呢。其实你即使有已经很多财产积存了，你还是觉得不够，我要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因为永远都不够。这个人还蛮知足的。我发现这个人还有一点优点是我们很多人还没有，像我自己就觉得要努力的呢。而且我觉得真的这个财主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美国的一大半人，真的就是买房，买更大的房，买更好的车，开这个账户那个账户，投资股票，投资房产，投资这个投资那个，就是一个个仓库越盖越大，终于有一天我可以说，灵魂呐，你可以安息了，因为我有那么多的钱财存备着，你不用再担心了。就是所谓的这个 American Dream， 就安逸的退休，是我们很多人向往的。然后我们就看一下耶稣接下来说的话，就很严厉了。他说，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所以我读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两个问题，两个疑问就出来了。首先，这个神为什么觉得他是一个无知的人呢？为什么说他是一个无知的人呢？另外就是好像有一个关键，就是在神面前却不富足，就是这样。那到底什么是在神面前富足呢？ 这个两个问题就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不明白什么是在神面前的富足，我们就跟他一样变成了一个无知的人，那个下场好惨。所以我想要明白这一点，就是说要看到说这个人到底无知在哪里，我们先来看一下钱是个什么东西。我想请大家举一下手，大家我这个翻过去之前哈，大家觉得钱是个好东西的人请举手。 OK， 很多人举手。大家觉得钱OK， 那我不用举了，因为剩下没有人举，没有人不举，大家很坦诚，感谢主。所以钱确实是个很有用的东西，我不想评判它说好与坏，但是首先有一点我想每个人都同意，是钱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它为什么？因为我们每日的所需，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现代的经济，不是像古代你自己种个地养活自己家里的人，现在钱就是你用来换你日常所需的，你不管是你要吃你要住你要穿你要什么，还有我们华人特别在意的就是你有孩子要好上好的学校，要孩子要结婚，什么什么什么都需要钱，你有哪一点不需要钱，对不对？它能解决生活的需要。还有就是钱能办事，它有用。我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没有钱的话，今天我们都没有办法在这里聚会，因为这些电灯都是暗的，甚至说我们都没有这个堂让我们有这个舒适的环境在这里坐在这里一起来领受这个信息。所以钱是有用的，很有用的，其实对不对？还有就是钱，你有很多的钱就有一个好像一个自我买的一个自保险账户，就是以防不测嘛，万一什么失业了，暂时失业找不到工作了或者什么，如果我有一个很大的银行账户我就不用担心，就是给我们一种以防不测用的那种保险的用。所以钱是很有用的。那钱那么有用，那积财不是理所应当吗？谁不想有用的东西呢？但是这里就有个问题出来了，钱是一个很有用的东西，确实，但那个财主他无知在哪里呢？要看到这个财主的无知，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心里面，每个人心里面有两个洞。哪两个洞呢？一个是安全感控制感的洞，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是瞬息万变的，我们其实每个人都知道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是很渺小的，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控制很多事情，我没有办法控制我明天失不失业，我没有办法控制我明天得不得病，但是钱这个东西可以给我一点点在这个瞬息万变没有办法抓住的世界当中一点点的安全感。因为我万一我的家人我可以养活他，我万一有什么事情我可以有点钱，我可以解决一些事情，所以我没有，我那么无力，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明天，至少钱可以给我帮我解决一点点问题。我们心里面还有一个洞，还有个洞就是我们到底为什么活着，我们到底为什么活着，我这一生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什么东西是定义我的一生的价值的。我想说因为我们是大部分人是基督徒在这里，我们可能会有很标准的答案已经可以说了，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想一想，回想一下我们信主之前或甚至是现在，我的价值到底是在哪里？当我们很有钱的时候，我开的车好，我住的房大，是不是象征着一种你的身份，你的成功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种成就，在这个社会人的眼中，在这个世界当中，在大家还不认识神的状态下面，什么东西除钱以外可以定义你一生的价值？所以我们心里面有一种惧怕，就是明天会怎么办呢？万一我没有这个钱，我今天失业了，我今天不努力再去多积攒一点，我明天怎么办？我是不是就要饿死？这个财主身上，我们从他这个例子身上，我们就看到他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拿钱去填这两个洞。我们看到刚才的经文说，我现在有好多的积存，我可以安安逸逸的过许多年了。真的吗？我们真的可以安安逸逸吗？你的仓库再大，我们真的安全吗？神说，无知的人今夜就要你的灵魂。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天安安逸逸的生活，不是因为我们的钱，而是因为我们的神每一天在供给我们。 所以说财主的无知就是他信靠错了对象，他把钱财取代了那个唯一能够填补我们心中这两个洞的耶和华。我们的安全，我们的安全，我们的平安和喜乐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出来，就是耶稣，就是主耶和，就是主，就是耶和华，这是永久不变、恒定不变的。但是钱财是我们在不认识主的时候好像最接近那个东西的，因为我们找不到任何别的东西可以让我们觉得心里有满足、心里有平安，只有那个钱可以让我觉得心里稍微平安一点。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一心不可侍奉二主，这道理就很明白了，因为你只可能信靠一个，明白吗？因为我们信靠，你不可能同时信靠两个的。你要信靠钱，你就会拼命的去做钱要你做的事情，去用钱来填补你心里的洞。你要信靠主耶和华，你就会去寻求主耶和华，他会完完全全的填补我们心里面的那些需要。所以我就说真的是不可能。我之前我这几个月我就有的时候有些生活当中小的事情就体现出我们信靠的究竟是谁。我有没有早上一到学校上班之前，哇，主页啪看出来先看一下股市，为什么？因为我好关心那个股市，我好关心那个股市，我今天是不是又多涨了一点？我好关心，我有的时候没事，我就会想想啊，看看什么周围的投资机会。咱我不是说投资一定是坏事，这个大家不要 take it for wrong, OK? 但我是说我的心被它牵着走的时候，它会影响我一天的生活，它会影响我一天怎么安排我的时间，怎么放我的精力的。我们心里是知道的，其实。我们只可能信靠一个主，没有办法同时信靠二主的。其实路加福音里面不止这一个财主，路加福音挺有意思的，讲到很多财主，而且一到财主就没什么好事。所以我给大家说，这个财主有两个 buddy, 还有两个财主。这个贪财，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对钱财问题的看法，后果很严重。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财主。这个路加福音十二章是第一个财主，我们已经知道了啊，灵魂，你的灵魂今天就没了。第二个财主是路加福音十六章，也很有名的财主。如果提醒大家一下，这个故事是什么？就是有个财主很有钱，天天吃喝享乐。后来哇，有一天他挂了，然后他挂了以后，他就跑到地狱里去了。他没想到哎，然后他没想到他下了地狱呢，他还没想到以前在他家里面一个讨饭的人，吃他饭桌上掉下渣的一个人叫拉撒路，他在天上，他可以看见他。哇，这第二个财主就说。哇，我现在好渴，你给我滴水。然后那个第二个财主说，拉撒路，你要不然，哎呀，你让拉撒路去告诉我那几个弟兄，我还有好几个弟兄在，让他们别再像我这样最后跟我一样了。好惨。第三个财主也很有名的，第三个财主就是那个有名的少年官。就这个人他很年轻，但是就很有钱了，然后呢他还很遵守律法，因为犹太人他们很看重这个，他什么哇，所有的律法他都从小到大都遵守，不得了这个人。然后他跑到耶稣面前说老师，我怎么样才能得着，对不对？天国啊。然后那个耶稣就跟他说，你还差一样，对不对？他说你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周济穷人，然后来跟从我。他做不到，他走了。然后耶稣就说，你知道吗，让一个富人进天国比让一个骆驼穿个针眼还难。但是他耶稣又后面又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为什么？因为很有钱的人容易信靠钱。我不是说你如果有很多钱的话，你容易去觉得啊，我还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财主的代价那么惨。但是好像我在仇富哈，我好像说有钱的人不行，其实不是的，其实不是财主才这样，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完蛋了，知道吗？我们来读一下这个提摩太前书九章九到十，他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有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好严厉的话，而且这不是讲给财主听的。 是讲给那所有想成为财主的人的，也就是说每个人几乎你想要发财，你就会被引离真道，因为你的心不可能侍奉两个主。那耶稣的教导没有到这里就停止，不然好像很 depressing 完蛋了但是耶稣后面就要来了，我觉得就是他的教导就要告诉我们，我们看清了这个贪财的本质，我们怎么样来摆脱。刚才也是读过的经文，我来读一下啊。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你，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耶稣又很有意思，他又举了两个例子，哪两个例子？一个乌鸦，还有一个是百合花。乌鸦有什么特点？我相信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如果对犹太人的律法熟悉一点，他献祭的时候，你要如果没有家里很困难，你才献个鸟还是鸽子。乌鸦是比鸽子的更，就是很难看，又叫得很难听，你觉得是一个很小很小很小很小的动物，而且是那种你觉得一文不值的动物。谁家里可能也有人养乌鸦的，所以我就不说了。美国养什么的都有，所以养乌鸦的肯定也有，但一般人不养乌鸦了，对不对？而且神就为什么要举乌鸦的例子呢？他就是告诉我们，我举一个再小再小不过的动物，我告诉你，他这个动物他每一天出去必须要找到他必须供应的食物，我告诉你，哎，他还能活下来，为什么？因为父要他活。不只是乌鸦，哪怕地上一个蚂蚁，他今天能活着，因为神要他活，因为这是他的创造，他爱他的创造。第二个例子，百合花。百合花什么特点？经文里其实讲到了百合花的例子，就是花昙花一现，很短暂的，那个花今天开明天就是一堆草，后天烧掉了。但是神告诉我们说，你看这花啊，它今天在明天就在炉里的东西，神还给它布置的那么美。你所罗门，你再有钱，你拼命的抓，你把自己装饰的再美，我告诉你，你还不如那个百合花一朵。你把那个百合花放大了看，里面的那个奇妙的对称，奇妙的美，哇，你是没有办法比拟的。你以为你有钱可以这样吗？你以为我们的荣华，我们的价值可以通过我们有钱做吗？不是的。耶稣就要提醒我们，你看这两样东西，一个是个小的，再小的不过的一个创造物，而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多么的宝贵。第二个是，你看那草今天在明天要烧掉，神还安他，神还呵护他，我们要存到永恒的，神岂不会更加无穷多倍的来呵护我们？所以他告诉我们，不要惧怕，因为我们贪财，我们忧虑。其实这个贪财，虽然我们经常把这段经文单独拿出来讲，是耶稣给我们的劝诫，不要忧虑， 其实它可以引申到很多别的我们忧虑的方面上，但是在这个上下文里面，耶稣其实就是在讲这个贪财的问题。我们的贪财的本质是什么？是因为我们惧怕，我明天该怎么办？我要是今天不拼命努力赚钱，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努力，我们当努力哈，只是动机不一样哈。我如果不今天拼命的去把这个钱赚下来，我拼命的不想一想，我这个账户不够，我再开个账户，再买个房，再怎么样怎么样，我明天怎么办呢？我害怕呀，我这一生还有价值吗？我要是退休了怎么办？我会不会饿死啊？会不会连保险都买不起啊？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神的信实和他的美好。耶稣用这两个例子，也就是在提醒我们神的信实和美好。他告诉我们，你不要惧怕，不是因为钱不是个好东西，不是因为钱是个没用的东西，钱很有用，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们有一位信实可靠体恤我们一切需要的父，他是你能所罗门那样多的财富也没有办法比你一个角的。他说你要真实的看到这一点，你才可能摆脱钱财对我们的捆绑。所以这有个先后的关系。我告诉你，如果我这个信息，如果一个完全没有听过福音不认识神的人听，会觉得基督徒是个疯子，你搞笑吗？你在洗脑，这钱那么有用，你叫我不要看重钱财吗？是因为我们有更好的。你要是你看不到神的美好，你看不到神的信实，你没有办法松开你那个手。也是我也是。而且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他不会亏负我们的，神是那么美好的父，连我们做父亲的都知道要给我们孩子最好的，神岂不把更好的给我们？我告诉你，到天国里面的美好是就像那个冰山一角，我觉得跟所罗门跟那个花之间的比，可能所罗门跟我们一个普通人的区别是这点，知道吗？天国跟所罗门之间的区别是这点。我们在那拼命挪那么一厘米，谁知天国跟今天的美好相比是差几万几千里，我们却在这上面耗费一生。而且摆脱钱财的困扰其实不是我们的目标，耶稣要我们提醒我们的、劝诫我们的是我们去信靠主、信靠耶和华，这才是真正的信。信不是说我知道有个神，他啊为我死为我活啊，我不是。信是说，对，我知道这一点，但是因着这个，我倚靠神，我仰赖耶和华，他是我的主，这才是主的意义。圣经里面有很多别的地方都提到这一点，而且我就挑了圣经里面几节别的地方的经文，也是谈到钱财，也是直接的就点出了我们倚靠钱财。就是贪财的本质问题是什么？那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保罗嘱咐提摩太，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看到吗？这是个倚靠的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我们倚靠对象的问题。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看见吗？这个撇下钱财的目标是什么？也是撇下钱财的前提是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位神，他是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会丢弃我们的，他不会让我们受到一种试探，使得我们会因为这个试探离弃他，没有借口就会离弃他的，他不会的，这是他的应许。他没有说会让我们每个人都像过得像所罗门一样，但是他说，如果你今天不吃上这口饭，你就会丧失信心，完全就会放弃我的话，他就会给你这口饭。这是神的应许。马拉基书旧约三章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庆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也是一个例子，告诉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哇，你们抓着你们的钱好紧啊，是因为你们没有看到我的信实， 我要给你们那么多的你们看不见，你们看到的是那个，那么你跟那个 Warren Buffett 之间的区别就是这么点。然后要真正的依靠神，没有办法，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真正的明白福音的道理。因为神的信靠，对神的信靠唯一最扎实的根基，最强有力的证据，你说乌鸦百合花都是证据，但是耶稣最终要带着我们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虽然我们那么贪财，我们有很多别的罪，耶稣看我们如此的宝贵，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每天都要，真的是我现在渴望，就是我们每天能够仔细的思想这个福音的道理，因为这个福音的道理就是告诉我们神的信实，真的是神的信实，他爱我们爱到他自己的爱子为我们上十字架，这个证据要比那个乌鸦那个百合花更强有力， No question， 没有疑虑，神他自己愿为我们上十字架承受这苦难，他本可以享有这全世界的荣华富贵，他不要，为什么？因为他看我们是如此的宝贵，神渴望我们的心里面他的那一部分也是如此的，也是宝贵的，也是宝贵。所以我就要回到这个福音，这有个先后的关系。我们如果看到 OK， 觉得啊，我好像是不是要解决钱的问题？我觉得大家不用急，因为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被福音所改变，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救恩，神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我们现在是生命是有盼望的，他带领我们要去的那个天国真的是无比无比美好，我们根本就没办法想象，我们一点都不亏欠，就我们一点都没有因为我们今生做的那些放下的一些名和利而有任何的损失，因为那个天国实在太 overwhelming 了，简直就是跟你现在你能想象你能看到的那些相比，简直太区别太大了，没有可比性的。我们能不能看到这个盼望？我们能不能看到神的爱和信实在耶稣为我们钉死这件事情上？直到我们看到那一天，我们没有办法摆脱钱财对我们的控制。直到我们看到那一天，我们没有办法摆脱很多别的偶像，不管是今天讲的重点是钱财，不管是我们的婚姻也好，事业也好。只要任何东西是你信靠的对象，它就是你的偶像，你看不见福音的宝贵，看不见它的美好，看不到神的信实，还没看见天国的那种荣耀和那种盼望，我们没有办法摆脱偶像对我们的困扰。所以我真的是我祷告我自己也是 我真的是渴望一点一点的让福音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改变我们，从对神的信靠开始结出果实，改变我们对钱财的看法，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如果我们就是很多心理的教材书啊，你如何有很多哲学书会告诉你要看淡这个世界，要看淡这个，我告诉你不可能，因为你没有看到更美好的东西，你抓放不了手的。因为我们神不是要我们放掉什么都没有，神要我们放掉有那最好的，就是他自己。当我们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是那最好的时候，我们放不了手。你再怎么哲学什么都是因为我们都是有需要的，我们是需要的，我们是被造的，我们不是神，神是自给自足的，我们是有需要的。最后一部分今天的经文哈，耶稣还没有停在那里，耶稣要我们把这个对神的信靠在钱财的问题上要活出来。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接下来对众人怎么说的，他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我当时读这个时候我觉得哎，好有意思，为什么他有个逻辑的跳跃性，为什么？他说你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了以后呢，你就会有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好像有点跳跃，好像我没有 没有看到直接的连贯性。我们有的时候教会里面常说积攒天上的财宝，积攒天上的财宝，我们往往意思是说，哦，我要多做属灵的事，我要传福音什么什么这些。哎，但是耶稣这里讲得很直白，你把你的钱给出去，就有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这是什么逻辑？ Does he mean it? 他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说我可以填充填进去说，其实你把钱给别人，然后你去做那些属灵的事，然后有天上的财宝。我们再看一下别的经文，耶稣讲这个不止一遍呢，就那个几章以后，路加福音十八章对那个少年官，就是那个放不下财宝的少年官说，他怎么说的？他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哎，又来了，那个人已经很守律法了，耶稣说又来了，哎，变卖一切所有，把你的钱给出去，居然直接就会导致有财宝在天上。不只是我们说的那些做那些属灵的事情，而是我们慷慨的把我们的钱给出去，居然就有财宝在天上了。又来了，保罗，这次是保罗说的，提摩太书六节十七到十九，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哎，又来了，我们把我们的财富给出去，给那些行善，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居然就是在为我们继承美好的根基。所以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原则，这属灵的原则就是所谓的积攒天上的财宝，有很重要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必要的一部分，我觉得是必要的一部分，就是我们慷慨的把我们的财富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你在别的地方再属灵，你少了这一条， I'm sorry， 你不明白什么叫真正的积攒财宝。所以我想这最后一个耶稣的教导就是我们一种慷慨奉献的生活。我要讲的具体一点，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什么叫慷慨奉献的生活？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是，我们要就是慷慨奉献的生活是本着信靠神的原则，也是信靠神的一个结果。因为有很多慈善的人，你可能觉得啊，我捐很多钱，我积什么积阴德或者做什么什么，他也可以很慷慨，也可以给钱。但是我们这里讲的圣经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这种愿意把我们的钱财、把我们的生命献上，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的美好和信实，他是我们的盼望。本着这样的原则的那种慷慨的生活、奉献的生活是蒙神喜悦的。有的人会说，哇，是不是就是艰苦苦素的生活？不一定，不全是。因为如果我们艰苦朴素的生活是为了把我们的钱存下来，我们可以给我们的孩子，给我们美好的未来铺垫好的话，我们还是在拜我们那个偶像，那个偶像就是你的账户，对不对？这就是背离了信靠神的原则。所以艰苦朴素不一定是信靠神的表现，艰苦朴素也不一定是基督徒属灵的表现。但是往往很多很多基督徒会艰苦朴素，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乐意去奉献的时候，所谓的奉献就是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上必然是要有牺牲的，没有牺牲的奉献不是奉献，没有牺牲的奉献不是奉献。如果你今天觉得我已经告诉你美国这个地方很富裕，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甚至是中产都过得很好，只是我们不觉得我们过得好，因为我们看到比我们有钱的多的人，但其实我们其实过得很美好，我们不需要抓那么多钱，我们可以给的比我们现在真实在给的远远的多的多的多的多，就是这样。所以这里就讲到一个奉献的原则。有的人说，哇，是不是十一奉献？十一奉献是律法，是旧约的那些法利赛人做的，我们现在耶稣的宝血已经为我们完全了律法，我们还搞什么十一奉献？不需要了吗？这句话对也错，对是对在确实耶稣为我们成全了律法，我们不用再机械式的说啊，我今天必须要拿出我那个赚的钱的十分之一，不然的话啊，神要啪一个闪电下来我就挂了，对吧？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那个代价了。但是我提醒大家， 如果我们真正的看到了福音的宝贵，如果我们真正的明白了耶稣把我们看得有多宝贵的话，十分之一实在太少了。我告诉你，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主啊，感谢你，感谢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为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所以我们不再需要付那十分之一了，我可以把那多一点放在我自己口袋里了。这个是什么祷告？这是个借口。我告诉你，真的，我不是说我能够，我每样说的事情我都能做到现在，但是这是我真的是渴望努力的方向，这也是我相信，这绝对是神要我们做的。神要我们的奉献不是机械化的十分之一，神要我们的奉献是要我们自我牺牲的奉献，是舍己的奉献。就是说你不管奉献多少，如果还没有达到还在不痛不痒的那个区间的话，你还没奉献呢。还有就是十分之一不十分之一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把我们觉得跟耶稣给我们的这耶稣是我们有多宝贵相称的那一份拿出来。更何况我们一切所有的本就是神的，本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往往有的时候，然后你觉得啊，我这个钱都是我自己辛苦努力赚来的，我从小到大那么努力，我一天工作什么14个小时，我拼命，我学习，我是学霸什么什么。我告诉你，你的努力，你的能力，你的机遇全是神给的。神如果把你现在放在非洲的一个部落里面，你去努力一天14个小时，我看你有本事，就这么简单。我们所有的钱和能力都是从神来的，本来就是他的。然后就是如何来慷慨奉献。我觉得耶稣给我们的很多经文里面有两个例子，反反复的说到我们要把我们的钱给出去，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说我们应该在生活当中寻找有需要的人。那人有两种需要，有两种需要，这两种需要你都不可忽视，一个是灵魂的需要，一个是肉体的需要。灵魂的需要就是像我们这些教会传教组织一些基督徒的组织，他们是用来传扬福音来拯救人的灵魂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人是有肉体的需要的。我们这个地方不管是不要说全世界，不要说非洲，就我们德人，我们德人有很多人 homeless， 有很多人是穷人，你知道吗？你肯定知道，你经常看到有人拿个牌子在那下高速的地方拿个牌子吧，肯定知道。所以我想这个原则就是，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着神的感动。有的人可能属灵需要的方面的感动多一点，有的人可能身体需要的方面的感动多一点，但是你不要鄙视一个觉得自己一个是另一个更属灵，有两个极端都是要避免的。觉得哇，你们这些都是，不要说觉得啊，你们这种什么给教会捐钱，给属灵机构捐钱，我还不如我去实实在在的给非洲的疾病的穷人捐钱，这很重要。但是你不要忘了人有灵魂的需要，你也不要走另外一个极端啊，我的钱就是要给教会，不要不要不要。周围的人有很多人需要的，我们去，我这那个牧师分享听开了，他说讲真有道理，他说我们现在其实美国人。他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就说，你们不要把你们的钱都捐给我们教会，去捐给那些，然后下面的人就说你是疯子啊，你知道我们教会，你看那个 budget， 大家都去给钱给那些慈善机构了，我们教会怎么办？那个 Tim Keller 牧师说，你知道吗？教会很多教会缺钱的原因不是因为大家没有把钱捐给教会，而是因为大家的奉献太少了。如果我们大家的奉献是跟着福音的宝贵相称的奉献，不要说教会，整个 Durham 所有的，如果基督徒都开始像耶稣叫我们这样的奉献的话，不要说整个 Durham， 整个世界，这光美国的基督徒就可以盖满非洲的穷人，就这么简单，都没有地方装。所以我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灵魂的需要和肉体的需要。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周围可能有很多人是有需要的，有很多机构也是建立了帮助这些人的。最后我就最后结尾啊，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不只是奉献，这其实不是耶稣跟我们讲的，不是说我们奉献捐钱，而是一个慷慨舍己的生活的态度，它是体现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刚刚开始说那个七 deck 的那个例子，我是一个慷慨奉献的人吗？我会跟人家我是不是特别在意我能够省下那一点点钱？是不是特别什么吃什么都吃，就是亏不吃，对吧？以前我进入之前，人家问我说你什么不吃，我说亏不吃，对不对？别的都吃，对不对？有没有那种慷慨奉献的态度？这个故事也是我在那个 Tim Keller 牧师的讲道中听到，我觉得特别好玩。他就说以前有一个农民，这个农民呢养了一头牛，那个母牛生崽，他本来以为生一个崽，后来嘣出来一个双胞胎，他说哇这个我一下就本来以为有一个牛犊，现在有两个牛犊，好棒啊。然后他就高高兴兴抱着两个牛犊，然后跑到他老婆那里说，老婆你看，神赐给我两个牛犊，我以后等这两个牛犊养大了，我要把他们都卖掉，然后有一个牛犊的钱我就完全要献给主耶和华。他老婆说很好很好，我们就把这个两个牛犊养大。后来过了一年，有一天他老婆看到那个人垂头丧气的过来，说他好伤心。然后老婆说，哎，你怎么了？他说，你知道吗，老婆，神的那个牛死了。我告诉你，永远是神的那个牛死。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啊。所以我真的是愿意，如果我们是不是愿意有一种舍己的心来过我们的生活，来面对这个钱财。然后本来还想再讲一个税法的例子，不知道可能太具体了一点，我就分享一下吧。就是我最近我们知道那个总统在过一些法案，还没过，就是说要改变税率，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功课。我最近这两天的祷告，我也希望能够在这件事情上能够活出我今天分享的信息。就是可能你们中很多人不知道，但是如果这个税法改变的话，其实对我们很多中产的人是影响蛮大的。那别的影响不说，有一个影响蛮大的，就是他要把那个，你没报过税，学生可能不知道，就是他因为他这个税法，可能很多人就不能在奉献上再 deduction 了。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他的税法不是说奉献不能 deduction， 他奉献还是可以抵税的，但是呢他把就是 standard deduction 的 limit 升高了，然后他把itemized deduction 的很多项目都减到了，减到只有奉献和只有两样东西，一个是奉献，还有一个是什么我忘了，但是就是说原来可能很多人奉献的时候可以抵税的，因为这个变法的原因就没有办法抵税了。我觉得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我们中可能会有将近一半的人会有这种问题。我自己的祷告是不要让那个死的牛是神的牛，我希望能够在这个上面活出来啊，该怎么奉献就怎么奉献。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今天的信息，用这个经文来，马太福音13:44-46，天国好像藏在田里的宝贝，有人发现了就把它藏起来，高高兴兴的离去，变卖了他的一切来买那田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啊，真的，你的天国，你的福音是这样的宝贵。主啊，你是如此的美好，如此的信实的神。主啊，你连那麻雀，你连那乌鸦，你连那百合花你都看顾，你岂不更百般的看顾你所心爱的你的儿女？主啊，你没有要我们做傻瓜，我们不是 把钱扔掉，我们是把钱扔掉拿到了更好的，就像那个天国，就像那个买珠子的人，他知道这个珠子有多宝贵，所以愿意变卖一切的来换那颗宝贝的珠子。主啊，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让你的福音进到我们心里面，被你的话语所改变，不再依靠钱财，而单单的依靠你，那样钱财才会变成工具，而不是我们的偶像。主啊，那样我们才可能合你心意的来使用你丰盛供应给我们的一切财富。主啊，就请你帮助我们的每一位，在这对待钱财的事情上实践你给我们的救恩。我们祷告祈求，一切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